他你所写的东西我都知道啊，我给你60分已经很好了，我要想知道的是你到底在想什么啊，这一堂是哲学你知道吗？你是来抄笔记的吗？也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位哲学家他所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就在这里。那人需要有一个蓝图，但是他需要有什么？他在他的视野里有一个活神活现的他的自己的创意，他自己知道他该做些什么东西，他才叫做正命。否则你只做那个死的东西也不算是叫做真正的正命，因为时间不断的在变，你必须有你自己的答案，你去实践才可以。你去看，也许在座有人年纪大了，我这么老了我还做什么事业，有什么生涯呢？有啊，怎么会没有呢？你的生涯你的事业是什么？所以你现在好好练观经，要把极乐世界这一个修行法门要把它修好。为什么？因为你再有多少时间可以修，你要想清楚啊。所以那一天连两三个礼拜前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都很感动。我母亲说，被父母讲，他说啊，也没有剩下几年，也没有剩下几年，他今年80了，他说也没有剩下几年了，那些法会如果你不去参加就白白不参加，你知道吗？所以每一场我都不缺。哎呀，人家精进。所以他讲完了以后，我太太跟我讲说，人家的精进我们只好惭愧，人家的精进是真的。他现在他的年龄，他仍然还是有他的正命在，他觉得他要这么努力。我觉得但是到有一天你爬不起来，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还可以走，为什么不去做呢？对，我有时候觉得说，有时候老人家提到你跟他讲正命的时候，讲到说那他的生涯是什么，他的正确的工作是什么，不，他的工作就是真正在这个时候你应该顺着你眼睛能看耳朵能听，现在趁着这个身体还能够动，你要好好的把握啊。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实现啊，它就是正命啊，怎么会不是呢？如果这个时间你不去把握它，以后你就才会后悔呢。有时候有人会这么讲，哎呀，我有一天去爬山，一位老先生跟我讲，他看看我，因为我上山有时候都会跟人家聊聊，这老先生跟我讲啊，你喜欢爬山，我以前呢喜欢呢、啊，我高山好几个大山都爬过，现在不行。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不行不爬的？我说我可能也要评估评估我自己的。他跟我说没有一定的时间，到有一天说不行，他马上就是不行。我本来还好好的，还计划他还要再去啊，几个人要去爬一个大山，但是早上睡醒来了以后就告诉他们今天我不能去了，因为我的腿今天起来走路的时候，我感觉到腿膝盖是在痛的，我知道好像不能再爬，跟以前不一样，今天不能去，去了我就惨了，所以他就没有去。他说现在就比较没志气了，只好爬这种小山了。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那你是说我很没有志气了？他说不是啦，像我的意思，他是说现在这个腿不行了。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腿会感觉这样？他说65。那你那个腿叫什么毛病？叫退化性关节炎。然后他跟我讲，哎，我看你有一点年纪了吧。我说是啊。我告诉你啊，你趁着你现在你还不感觉到有什么毛病的时候，有大山你别忘了， 去走一走，不要走太快。以后你想去，谁背得动你啊？我想的也是啊，这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也是证明你生命中你应该去实现的事情，你有没有去啊？放春假这几天，你别忘了，有年轻人，你不要一直都在家里读经啊。每一部经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每一部经都在写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它本来就在那里。你要从你的生活，从你的一些活动里头，从你的种种的正业跟正面里头去读经，这才是一等生。否则你一直读那个声音，空诵但寻声是不够的，必须莲华从口发才可以的。所以讲正面这件事情啊，它是指的是指生涯，指我们的工作，我现在能做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呢。我们能够在生活里头表现出我们对生活的一种赞叹跟赞美，这件事情也是正面，你要珍惜哦。你会去赞叹你的生活吗？我现在哈，以我研究心理学这么久，我现在才慢慢懂得一点心理上的一些基本的那种分叉点在哪里。你可以看一个人整天都在抱怨着别人对他不好的那个人，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在不满意周边事情的那个人，他会养到最后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其实别人只是对他一件事情对不起他，他会一辈子都感觉到别人对不起他，这是最笨的人。别人只有跟自己的家人公婆相处，他是很难相处的公婆，可是一年只有过年回去相处那五天，他回来以后想到这件事情会痛恨一整年。天底下有这种事情你知道吗？我知道了，我原来才懂正面叫什么东西，因为你根本没有看清楚，你从正知见那个地方下来，这八个通通连在一起，你没看清楚。后来我跟他讲，你弄清楚哎，你回去跟他，他们不讲你，他们会骂你，他们什么事情都给你做，这也没什么不对，不是完全错，他们多量你一些也没有完全错，他们也有表示意见，可是他只有五天，就是他们实在对你很不礼貌，很不可理喻，但你只有五天，你五天走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就应该拍拍手说，一出了家门上了车以后，好家仔干了五天了，我今晚要回来了，从那天开始你应该要高兴才对啊，你要感觉到这个火车的声音很美，你觉得窗外很美，你觉得这个空气很好，你觉得回到家里多好，你应该是赞叹现在自由之，你怎么回家一整年都在怪罪那一件事情呢？然后一整年都在等着明年还要回去又要受苦呢？我现在才懂啊，你一定要把事情了了分明看清楚，正知见，这就是生命之水，就是八功德水，你把它弄清楚吧。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有人你听到我这样讲，你就啊，老师你好像正好讲到我，不是只有讲到你，讲到绝大部分的人都如此。我是看了看了，我自己反省，也觉得，哎，我也有多多少少也会犯这个毛病，所以我就觉察，说这个东西不能犯，这个犯，这养成一旦成习。哎呀，这个习气哈，一染上去就糟了，所以你看嘛，所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时间，你是年轻人，如果你现在不努力，你什么时候才努力？你现在不受苦，什么时候才受苦？你应该说，你现在受苦很好，就是我年轻力壮这个时候受苦很好，免得我以后老了再受苦。这时间上苍给我安排的真好，看你怎么想。你从正知见一直下来，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是正命。你看这个讲正精进，正精进我们总是讲过啊，这正精进的问题，你看 八大人觉经里头，你看佛怎么讲，你知道吗？他说哈，这个若勤精进啊，如果你啊很勤劳又很精进的话，啊，则啊啊跟你讲，则事无难者，那么事则啊事无难者，那么事就没有什么困难的。比如小水，比如说像小小的细细的水，啊，长流则穿石，你能够长期的这样流就可以滴哈、啊，就可以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坚毅的长久去努力，通常你都会成功的。人是不能急的，人的感情也不能急的，人要培养一个东西也都是急不来的。所以急呼呼的人常常会有很大的挫折感，就是这样。所以念佛的事情也是一样，是要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来才可以的。所以正精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啊，这样的一个修行是很重要的。什么叫精进？精进当然以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那种精进努力不懈的精进我们就不讲了。有几种精进啊，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要常常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怀恨在心，你把那个别人对不起你的事情那种，把它老是把它放在怀恨在心呢，你的心情就常常被这个怀恨给绊住，你就会好不起来，你不算是精进，这样你就不能算是精进。你想想，你要想清楚，你现在怀恨这件事情，不管是你的任何一个对你非常苛刻的一个人，不管是长辈或同辈或朋友啊，这个事情已经过了，然后你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上，我请问你现在放在心上怀恨他这件事情，能解决这以前他对你不好那件事情吗？不能。那既然不能，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心力在想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劝你，碰到这种事情你要学会忘怀他。你一定会这么讲，我忘怀不了。我说那你就继续受苦嘛，我很快就会跟你讲，那你就继续受苦嘛，你不是来告诉我你很苦吗？你很想摆脱苦吗？他说是啊，可是我忘怀不了。我说对，你现在愿意不愿意忘怀嘛？他说我愿意，可是放不下去啊。我说那我就教你，你愿意忘怀我才教你，你不愿意忘怀我怎么教你？你真的想愿意想忘怀？他说对。我说很简单，你现在去给他想清楚，你去给他可怜可怜，他当时为什么要讲出这么狠毒的话？他是多么的无知，他不只是对你讲，他对别人都这样，大家都一起讨厌他。他说对，那所以你为什么不去可怜可怜他？你要宽恕，你了解他，你才能宽恕，他才是最惨的。可是他又绕回来了，我才受伤啊。我说是啊，所以太生阿姜茶讲了一个比喻是非常好的，我给讲给各位听的，你们还记得吧？他说你的这种啊不好的这种憎恨的念头或者是杂念一出来，从你的脑子一出来，你就要注意，他一从你的意识里头跑出来的时候，就像一条毒蛇，你千万不要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孩子去抓他。你只要去抓他，一开始去想他的时候，这条毒蛇就马上怎么样，无限的延伸，就会把你捆住。他不断延伸，而且不断的放出毒素出来。所以你要注意，当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要这样看着，像一条毒蛇一样，让它跑掉。你要让它自动的流开，你不能过去抓住它的尾巴。你把他的尾巴给抓住了以后，他马上把你缠住，缠的，而且会吐出最毒的毒给你。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呀、啊。忘怀他，你想想看，你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现在想这件事情也不能解决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记得拿起笔来。有时候我常常跟你讲，启动你的大脑，拿起笔来，那一个人。到使我像现在还常常会让我怀恨在心，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毫无好处，而且那些过去的事情也挽回不了，所以我把它写在这张纸上， 把它包一包，把它丢在垃圾桶。我建议你出去走一走就好了，做几次以后它真的就没有了，做几次也真的就没有了。你做几次以后，你去好好去从他的立场去想一想，对你这么刻薄的那个人，他多么可怜啊，他得罪了多少人啊，他也很可怜啊，你反而会起恻隐之心，你知道吗？都是这样子的。精进的事情是你千万不要怀恨啊，你要忘怀他才可以。第二，如果你想精进正精进的话，请记得你每一次进到佛寺里头去，你看看那个大殿上面写哪几个字，写什么？大雄宝殿这四个字，你要注意，要大雄大力大智慧，你要是一个活得有朝气的人才可以，你要学得有活得有一点豪气才可以。我们有时候称一个人，你看到他站在那个地方，用一个比较俗一点的话，就这个人他站在那里，你看着他，他就有一点锐气，不是祥瑞的锐，是这个金字旁那个锐，就让你精神况较好，看起来很精的样子，起码有几分这样的锐气才可以。其实人也要有一份这样子啦，很雄浑的豪气，有锐气有豪气，都是属于正精进的人所有的特点。所以有一位这个法官朋友，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他说他开庭的时候，他就问那些贼啊，小偷啊，他说你偷，你又在偷，你偷这么多，一而再再而偷，我请问你一件事情，你每一次偷的时候都是找哪些人下手？有时在公共车上偷啊，有时候在人挤的地方偷，你是找谁下手？他说，审判长，我偷的都是看起来无精打采，可是荷包里的满满的那些人。一个人连一个最基本的那个雄浑的豪气都没有的时候，连贼都要欺负你，你知道吗？你连这种基本的豪气都没有的时候，魔鬼也会欺负你，你要注意。所以我们越是没有办法的时候，跑到那个大榕树底下挂一个红牌子、红布子、红布条，有求必应，在那跪了半天，你就是一个最没有出息的人，他就欺负你。你要学的是正法，必须要真正让自己的胸襟扩大，让自己有很好的安全感，让自己有很好的正知见，让自己能够培养自己很好的知识正念，让自己内心里有真正的正定。佛教我们的是走这条路，而不是到处去欺怜，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跪下来礼佛这件事情，并不是向佛啊屈服，不是哦，佛不希望你屈服于他。我们跪下来这件事情，它代表什么？代表着我们对这件事情实践力行，尤其是大礼拜的时候，我全身五体都在行动的意思啊，是我五体投地的行动，而不是我们在佛的面前变成如此的好像屈服这样子。他不要屈服你啊。所以我们的正精进这一份好气必须要有。有时候你看看，你会疲倦吧，你会感觉心理上很厌倦吧，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你的生活在同一种生活的情形之下，你会感觉到厌倦的，会吗？会啊，怎么不会？谁都会，不是只有你。董事长干久的那个人也会厌倦，你知道吗？总经理干久的那个人也会厌倦，你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当工友干久了以后才会厌倦，你知道吗？而且有时候做一个工人厌倦的可能性还不见得比那个总经理这个就一定多嘞。总经理厌倦也会产生很大的厌倦呢。那你要想办法去做一点调和，你要安排一点时间，自己有自己可以去啊 做一点不同的接触。做意受想思不是跟你讲过吗？有时候你参观一点东西，有时候做一点旅行，有些人吸收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来调和就会好一点。以前我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我知道有些啊，这个新语没有听过，旧知是听过的啊。一位企业家，他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努力投注来经营事业，所以他事业也做得很好。他年轻的时候，他不只是工作事业，他对他的员工都带得非常好，所以他事业做得非常好。到最后他自己可以不必工作，就是他这些员工就已经会替他赚钱了，他只要坐享其成，他财源滚滚。可是就在人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之下的时候，他突然间感觉到非常的厌倦，很疲软，觉得厌倦，生活没有很空虚，没有意思。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厉害。你说他是忧郁症吗？那也是一种忧郁，但还没有到忧郁症，但他已经感觉到非常的苍白了，空虚了，这种状态，而且变得越来越厌倦，这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忧郁的表现，但不是真正的忧郁症就是了。他碰到这样一个情形，他找医生看，请他的家庭医生给他开一点药。他的家庭医生他说，我现在不得不来找你，这件事情我放在心里已经好久了，我觉得越来越严重，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医生你给我开一点药吧。他的家庭医生是平常有什么小毛病都给他看的，他就跟他谈一谈，他对他的生活情形都很了解，就跟他说，好，我帮你开。然后他就拿来那个处方纸，拿那个包药的纸，不是处方纸，包药的那个纸，拿在桌子上。他说，你就照我给你开的处方去处啊，去用我这个处方。他上面写的，在上面写字，写完了以后就把它包好，像一个药包一样包好，一包药，再写一张又把它包好，再写一张又把它包好，再写一张，四张，各四张包好，告诉他，这四包药，明天早上你不是很喜欢到海边去吗？你选一个你喜欢的海边，你到那个海边去，只可以带中午一点小吃的东西，不可以带报纸，不可以听收音机，不可以带书，通通不可以，也不可以带其他的朋友，只有你一个人。然后九点钟你说你要到哪里海边，他说我要到哪一个海边，九点钟你准时九点到那个海边，第九点钟服用第一包药。他就真的很认真的，还提早了到，在车子上等，等到九点了，然后从车子下来，走到那个海边，然后打开来，第一服药上面写着谛听两个字，谛听啊，让你倾听的谛听。海边没有人，只有海风、蓝天、白云、宽广的大海。海风吹得海岸，海岸上的小树丛、海岸上的小虫子的虫鸣，它就让你偶尔飞来的海鸟、海鸟的声音。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宽阔的天，悠闲的云，在那里坐着谛听，他就好好听，一会儿听海浪的声音，一会儿听海鸟的声音，一会儿听风吹的草丛的声音，反正他就一直听下去，听、看、 活住在大自然里头，到了十二点，他有好几次在那听听听了以后忘怀，不止忘怀，他几乎坐在那里会忘掉，他内心被洗涤了。所以光是谛听那个海洋，光是谛听那个看到了整个的一个世界，就使他真正的安静下来了。在中午吃了一点饭，吃服用第二包，他告诉他中午你服用第二包，拿出来一看，他说叫他回想，上面只写两个字回想，吃过饭就坐在那里回想什么，回想自己儿时的时候常常在海边玩，回想以前自己创业维艰的时代，什么都回想就是了，整个的过去的人生都在回想。在这回想当中，他开始想到他自己的父母，很久没有跟父母来往，想到自己以前童年的时候的朋友，好几个朋友，很好的朋友，现在都没有见面。回想过以前创业的时候，他也一样关心这个社会，甚至于做一些义工服务，可是他自从忙了以后都忘了这些事情，每年也固定捐了钱，可是他自己没有去帮，没有真正去做一些服务。他想了想，啊，我忘了我以前那种生活很有这个这种很振作的那个时代，我现在才变成这个样子。他想了，他也想到了有一些朋友他应该跟他联络，也想到了过去欢乐的事情，也想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到了三点钟，他拿出第三个处方，把它打开来，上面写着检讨你的动机。他想着，这些日子来我的动机就是赚越多钱越好，我根本没有想到生活，我忘掉了我以前那么很多很友谊的一些友谊的朋友都没有，我也没有好好真正去享受我生活中我应该去接触的生活中美的那一部分，我只知道我变成赚钱的机器，如此而已啊，我只希望他膨胀膨胀膨胀，赚钱赚钱，我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检讨自己的动机，他想着赚钱本身这个动机也没有错，只不过是我的动机只剩下赚钱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以前助人的那些行动都没有了，这件事情他开始对自己有一点工作态度的检讨了。然后已经傍晚了，当然傍晚的时候他拿开那个最后的那一包，上面写着把烦恼写在沙滩上，他把烦恼那两个字写在沙滩上，那个海浪一过来就把它抹平了。他看到他被抹平的时候才发觉，原来烦恼是被海浪抹平的。然后他站起来开了车子回家，他在开车子中，他突然间觉得脑子里头非常的思绪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澎湃，他自己知道有好多的事情值得再去做，他还知道有很多的友谊应该再去把它重拾以前的友谊，他还知道他应该对这个社会做一些他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有坚权。这个人就因为这几样这样子的一天的一种反省，他的精进精神力量又恢复了。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想精进就必须有这种时间，你想精进就必须不要要排出一点时间可以做这种事情，你自己去想一想你就知道了。第三个是正念，正念就是你脑子里头装的东西知识是什么，你装的那些观念是不是正确，你装的东西是旧的东西还是现在还可以用的东西，你很重要。人隔一段时间他就社会一变迁无常，你装的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我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正念这个事情不需要什么特别再去重复它。如果你现在还是装的过去的资讯，是你小的时候你父母亲教你的那种态度，然后用这种东西来教你现在的小孩子，你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用的是旧的东西，不是现在真的新的东西。如果你还这么想说，哼，拿这种事情 我们以前我们的父母亲就这样教我们呢，我们还不是这么好，我就用这个教，你去教教看好了。根本环境不一样，小孩子不一样。以前你那个时代根本就不会整天上网，这些小孩子现在整天上网，而且爱玩 game， 还不止玩 game， 到 pub 去。我跟你讲，你没有一套方法，你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以前他也没有地方好逃，你给他骂，你给他出去过，出去后下卖回来，伊也唔敢出去啊。我以前小的时候，我父亲这样子骂我，讲我，我会出去吗？我才不出去，我要去哪里？门一出去以后，一天都是稻田，不记得，对不对？你现在你想想看，他一讲，他不如说就出去了，是不是？嗯，啊，他出去了以后还有人接应他呢，你还找不到他呢，所以你加之你的一些知识。做事情的知识，你专业上的知识的改变，你还不断的跟上去，那个是生命之水啊，那是正念。那一个最后一个是正定的问题，正定就是你的心能够安定的下来才可以啊。正定的意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教你打坐，希望你每天做一点打坐，不是要你说我一坐就可以坐三个小时五个小时，我们来比赛看谁坐得久，这讲座坐得比你还久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弄清楚正定的意思是我的心能够维持真正的安定，我不要因为有人稍稍的哈这样子对我挑衅，我就已经控制不了啊，啊，就跟他马上就发起脾气来，或者甚至于就拍起桌子来，甚至于就产生了一种暴力的行为，你要当心哦，那是我们不定，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定的本身是我安静的时候能定，我在很多波涛汹涌之间我也能定。我在立法院里头进进出出那么多年了，我很清楚哎，现在完全是卡关说话被羞叹啊，再看看说这些人啊，我有时候我们看了说，哎，有人立法委员把他质询，把他骂得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等等着看看看他会怎么样，看他这个人被立法委员质询之下，他会不会突然间失控，会不会讲错话，会不会？哎，我发觉有的人怎么逼都不会，有的人一逼的时候，嘣就讲错话，定功最重要就在这里，定功最重要就在这里。我觉得定的部分有几个东西很重要，你的心情心很安定的时候，乃至于你在练习静态的打坐，你能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你坐禅坐得对，打坐坐得对，20分钟到30分钟，你就会发现你的呼吸开始会比较温和，比较平均，比较慢，心跳开始会比较稳定的比较减少，然后还不止如此，你的耗氧量会下降，身体的耗氧量在正确的静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它耗氧量会降低16%，可是你熟睡那6个小时的时候，你的耗氧量只降低了8%，并不表示说你做20分钟30分钟等于超过了你睡眠6个小时，不是，睡眠归睡眠，就是说你的耗氧就一个静坐这个方向这种方式来做的时候，是让我们消耗我们的能量是消耗的比较少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维持一件事情，长长久久维持一件事情，维持一个人的心力，定功的修行是很重要的。定功的修行也会使我们在20分钟到30分钟之内，我们的皮肤电阻就会升高，那就表示我们的紧张下降了，我们的血液里头的乳酸盐就会下降，乳酸盐是我们的焦虑的指标，焦虑越高乳酸盐就比较多，焦虑越高，那你的这个血液里头的叫做低密度的胆固醇，就是有害的胆固醇也比较多，所以焦虑比较高的人呢，你把他抽他的血来检验他的胆固醇， 那个低密度的胆固醇都比较高，你知道吗？那么还有呢，就是你真正安定下来的时候，你的脑波会维持一个平稳的 alpha 脑波状态，那个时候人的清醒度会很好，人的稳定度会非常好。这个是对一个身心上你镇定很需要的东西。所以镇定在这个方面的一些修炼，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心能够维持这个真正的平衡才是重要的，那个是镇定。你看嘛，你比较安定的时候，什么事情啊、哦、碰到顺的逆的事情来，你都会维持的比较的平稳，心里面也会比较安定的感觉，也会比较欢喜，你觉察的能力也会比较够。这个八功德水所讲的是指这个八正道，其实这个八正道其实就是等于我们心灵世界里头，它能够使我们清凉，使我们柔和，使我们安详，使我们感觉到啊这个温润，使我们感觉到这个能够培养善根啊，让我们内心里头不会陷入饥渴。其实你可以知道这个八功德水的意思，其实都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那么现在你看看，你也许坐着，也许你躺着，你现在观着是亮丽的太阳，美好的庄严的亮丽的大地，如此晶莹剔透的大地。这个大地里头你看看，所有的阡陌啊，是七宝所成，树如此的繁茂也是七宝所成，然后楼阁啊那么的美丽，八功德水流贯其间，你睁眼闭眼，你感受的是这样一个极乐世界。然后你觉得那个水流贯其间，这个水可以流贯所有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花草树木，然后这个水是从摩尼珠流出来的，这个摩尼珠水然后再散发，这个水散发出来的光会导引我们念佛念法念僧，会让我们真正感受到无常苦空无我。那你想这样，你面对这样子的水，你把你自己的血液当作八功德水吧，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作你整个极乐世界的境界吧，你觉得你坐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极乐，你就感觉到那种温暖，那种光明，那种柔软，那种清凉，那种碧绿，那种和谐，你感受到这一部分它就是极乐。而你的内心内在五腑内脏也一起跟着协调这件事情，你睁眼闭眼是如此，你观想跟内观是一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你观到这个地方，你既可以分开观又可以合起来观。那单独观八功德水的时候，你要想你自己内心里头这整个循环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水就是八功德水，就好像你的血液一样，你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一样，所以你就可以看你表现出来的，你就会清醒的有正知见啊，正思维啊，正确的语言，好的沟通啊，那么正确的行为，待人的态度啊，那么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应在工作上的一些态度，以及我们生活基本有的这个作息的态度的正面，那么正精进，让自己振作起来，精神好起来，让我们不会被这些啊这个烦恼的东西把我们往下拉坠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会不断的学习，我们的观念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知识是重新不断的重组，然后我们维持我们内心的一个稳定。其实这八功德水是不是现在 我们很多的未来学者常常在讲着，这个新的世纪人类精神生活必须跨到一个更高的世纪，我们才有更好的资格在运用我们有的高科技的成就，不是吗？先别谈那么多吧，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得去实践这些事情。我有时候去散散步的时候，我早上散散步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是这样，你只要感受是如此就是如此。有时候你工作中间稍微休息一下，你会有这种感觉，你去看吧，这是一种观想，由观想到内观，由内观到你自己整个德行修行的一个发展。其实十六观这个是从也是从相似级一直到最后连理级都是完全都可以相衔接，六级门不是只有观行级跟相似级，其实它到最后也会到理级，也会到究竟级的，看起来是一个有门的修行，其实它会到真正到般若自性的空性的开悟，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法门。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地方是到第五关，就做事观者是为正观，若他观者是为邪观，他正邪一直分得很清楚，他是要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是用一个相似的东西直接去观到那个本体世界，那你了了分明的有这个东西系列着它，你才不会走失。但是你真正进入定境的时候，这些东西又可以放，又就它就放下来了。你不要观这个东西观得变成非常劳累，观得我要了了分明，我要看到什么东西，那你就错了。你要注意的是它的德性，它的德性怎么在我们的心灵里头真正表现出来？从它的日观、水观、地观、树观、八功德水观，你整个的这样子去看，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